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九章一节，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耶和华的默示会应验在每一个地方，弟兄姐妹，这个宇宙没有一个角落，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块石头，没有一个原子不在上帝的话语掌握之中。上帝的话通通都会应验，在每个地方都会应验。你今天在新生命小组教会这个地方祷告，神垂听；你今天在美国的某个角落祷告，神也垂听。神不偏待人。当然，如果神的答案方式不一样，这我们也感谢主。有的时候神有不同的带领，但神的话都会应验。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哇，感谢主！如果因为上帝的工作，大家所有的人都会仰望神，那是多么大的祝福。刚才牧师也有说，弟兄姐妹，把你的眼睛抬起来，仰望上帝，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个当然不是肉眼的眼睛，就是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像鹿切慕溪水一样的切慕他，像鹿切慕溪水的一样仰望他。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约沙法有一次在跟摩押人、亚门人、米乌尼人三国的军队作战。约沙法在那次作战的时候，他知道他大概是赢不了，就数字来讲敌人很多很强烈。那么于是他就在圣殿中祷告，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是的，万邦万国，不是只有主宰以色列，不是只有主宰新生命小组教会，万邦万国都是他主宰。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他然后说过去的事，你曾经在你民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然后说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哦，是他的朋友。然后住在这个地方建造圣所，说倘或有祸患临到我们的刀兵，或刀兵灾殃、饥荒、瘟疫，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这里也不是说我们祷告一定要在圣殿的某个地方，我觉得这里说的是跟耶稣讲的一样，所谓圣殿、所谓教会，就是说有两三个人同心在祷告，神就垂听。然后约沙法说，神啊，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感谢主，他讲出这话，国王不应该讲这样的话。国王不知道怎样行，那怎么办呢？就算不知道也要装着知道啊，对不对，顾牧师啊，你要装着知道嘛。哎，我知道啊，大家真的知道吗？我知道，这样我们军心就定了。我们不知道怎样行，但是他们不害怕。约沙法说，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里也讲到耶和华的灵后来降临，叫他们不要害怕。后来他们的作战方式就是诗班唱诗得胜了。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独一应当被仰望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怎么还可能从他以外找任何的东西呢？诗篇145篇第15节，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也许我从第四节14节读起，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起，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 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那么我们都仰望上帝，可是我们也很悲哀的说一句话，当上帝一再的施恩怜悯，叫我们将心给他，一再的给机会，不管是以色列或外邦人，而人不愿意去仰望上帝的时候，那神的刑罚也还是会临到的。我们很遗憾，第九章的第二节就讲到神的刑罚临到，如同第八章讲到神的祝福临到那坚持信靠上帝的以色列人。那神的刑罚临到谁呢？第二节，和靠近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好，耶和华的默示会应验在一个地方，其实这里的重点就是推罗西顿，特别是推罗，因为他特别第三节提出推罗，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他们是有智慧，可是这个智慧是雅各书说的是世上的智慧，甚至我们也要说这个智慧也是神给的，但是没有好好的被神的儿女被这些悖逆的人使用。这个是在雅各书的第三章，那一种那个属地属情欲属鬼魔的智慧，就是我们把那个智慧用来做自私自利用的，产生的就是嫉妒纷争扰乱各样的坏事。可是从上面来的智慧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的。推罗这个国家哈，或者我们觉得是一个海港，可是是大有智慧的。这我也要跟各位一起看几处的圣经哈，讲到推罗哈。第一个是在以赛亚书的第23章，这个城市是一个海港，它实在是太棒了。23章的第8节哈，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推罗因为那个海港，在以前啊，你们看那个故事，什么辛巴达七航妖岛啊，那个阿拉伯人，这些虽然是故事，但反映出一个事实，还有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都是一样，就是在以前尤其是东西贸易的时候，那个商港啊，真是发财的地方。发财不是不好，但是发财骄傲远离上帝就很不好。推罗是这样的代表。哦，他们有很丰富的一切智慧哈。结果呢败得非常的惨。他们是怎么败的呢？这个是在以西结书26章27章有记载哈。这也是一个历史上的事情哈。26章哈，这个巴比伦王哈尼布甲尼撒曾经以西结书26章攻击过推罗，这个历史上讲到他攻击推罗哈总共花了15年，是攻打耶路撒冷以后再去攻推罗，攻了15年，以巴比伦那么强大攻不下去，没有攻下。这个在以西结书第29章18节有讲，他头都打秃了，肩都磨破了，但是没有从推罗那里得到。哇，内战以后啊，推罗更狂了，不仅他在海上有智慧有贸易有聪明，也是他觉得固若金汤，没有什么可以打得下他，非常的棒哈。那么在27章就讲到推罗的完美了，那这些也是，如果你喜欢东西交通史的话，这里面有很多那个描述推罗的富裕。27章讲到他有多少的富裕，多少的货物。28章讲到说哈，他心里骄傲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的座位。甚至28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室都不能向你隐藏，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了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骄傲。甚至在28章11节以后讲到 把推罗形容成基路伯，形容成天使，但是他骄傲了啊。这我们回到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他有这么多的丰富，他的银子像沙一样多，他的金子像街上的泥土一样。这也让我想到所罗门有类似的情形。圣经上讲，在所罗门的时代，银子算不得什么，因为金子都太多了。各位，对我来讲，连铜币都很算得什么，因为纸钞也都没有什么。神把这个强大的商港最后让他败落了，后来是被亚历山大打下来了，荒凉了。到今天虽然还有这个港，但是荒凉了。当亚历山大把推罗打下来以后，第五节开始就是这些非利士，也是航海的民族，就开始害怕亚实基伦、加沙、以格伦，都不再有居民，他们的盼望都没有，因为他们都是靠海贸易而得生的哈。在第六节啊，私生子必住在雅实图，我必除灭非利士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的物，他必为剩余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这里大概是讲到说，就是这些非利士人要被制服，他们的制服的结果在第七节最后一句讲，可能是正面的，有点像欺骗人一样归服了上帝。各位，归服上帝可以归服的非常荣耀，但是如果是那种勉强的，那实在就不理想。我们希望我们是很荣耀的归服上帝哈。最后第八节，我必在我家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得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家。耶和华看顾他的家，耶和华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保卫他，耶和华不让那暴虐的人经过，因为耶和华看顾他的儿女，看顾他的家啊。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有看到耶和华的眼目看顾这个地方。暴虐的人不会再经过。我们今天在这世上还是有暴虐的人，也还是有事情叫我们很害怕很担心，但是到末后的日子，神都会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事情。以赛亚书60章18节，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你的门为赞美。我不能不再读下去啊。19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日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不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我们感谢主，至小的族要增加千倍，微弱的国成为强壮，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他看顾他的家，他看顾他的儿女。我们今天是用属灵的兵器，用基督的爱去传扬福音，让人归向上帝。好，下面我们要看第九章的第九节，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第九节。锡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一段经文我们有点熟悉了，因为这个经文就是用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锡安的民应当大大的欢喜。旧约的经文引用在耶稣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运用在耶稣身上，因为其他的都不能代表了。在撒加利亚书写的时候，到耶稣那段时间呢，上百年几百年，我们不能看到这段经文的应验，只有在耶稣的身上。当我们看到王来的时候就很欢喜，所以你想到
以色列有王的时候，第一个王他们还不太欢喜，刚刚开始，因为扫罗没有太多的名声。但是当大卫成为王，或者扫罗后来得胜的时候，他们非常欢喜。我想全世界的人其实都是这样啊。现在虽然讲民主啊，我们比较看不起，好像总统或领导者的地位没那么高啊。但是实在，我想我们心中哪一个国家，我们中国最有了，对那个真命天子啊，真正有那个领导能力的人在管理啊，让大家国泰民安啊，那是真是欢喜的事。那我们今天也真希望在教会里面，上帝是我们的主，他在那领导我们，使我们不要很担心、很紧张啊。这个如果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在替那个很不能干的人做事，你很紧张，他这董事长又会犯什么错误，总经理又会犯什么错误，哎，你看他们又不听你的，那就很担心。像约瑟为法老服务，那是最棒的，那法老知人善用，完全交给他。但是约瑟替波提法服侍的时候就不太容易了，因为他老婆一直在那里干涉哈。那现在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很欢喜，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王，是耶和华，求他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你相信耶和华是王，那么不管陈水扁做总统或者任何人做总统，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总统啊，或者我们的市长啊，都非常的理想。但是即使他们不理想的时候，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总还有盼望，我们欢喜，因为耶和华做王了。但是又我们又想到一点，各位，耶和华虽然做王，耶稣虽然做王，但是今天耶稣的权柄还不是全然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也还在做一个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已经来到了，耶稣已经做王了，但是又还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是很欢喜盼望他来。圣经上讲盼望他来的有一点像一个新娘等新郎来接他，那是荣耀的。有一点像有的时候圣经讲是一个忠心的管家等主人回来，那么他把事情都做得很好。是一个仆人把那个主人给他的钱赚得很好，好跟主人算账，那里都是有一点我们自身要预备的，这里主要是被拯救、被恩待。哎呀，我们等一个真命天子来，让他来了，他来施行拯救，他施行公义啊。王应该有公义的性质，我们对公义，王的不义啊，对君主不义，这我们也知道很多啊。历世历代的君王或者是有权位的人，常常我们实在是都不太喜欢，不止他们可能并不能干，还有就不公平，裙带之风很多，任用小人，任用自己的这个大舅子啊、小舅子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人哈，那么不公平。那么王应该是公义的，这是一个圣经给我们的条件哈。在撒母耳记下23:34，诗篇72:1-3，以赛亚书9:7，耶利米书23:1-6都有讲哈，王应该很公平。另外呢，王要能施行拯救，扫罗、大卫、耶稣都是这样，在危机的时候拯救我们脱离患难。王应该是谦和的，这个罗马的皇帝没有。我最近看 Tacitus 的这个罗马的 Annals， 那个 Caesar 是要君临天下的，是要有威严的。我们的主是谦和的，这个大概很多的地方都有讲到说，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跟罗马人骑着战马进去是不一样的，跟撒加利亚书9:10的耶路撒冷的战马也是不一样的。耶稣也是同样用上帝的话，用上帝的圣灵来做事，不是用那个强暴的手段。不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用上帝口中出来的利剑消灭那些抵挡他的人，现在都是用圣灵来感动人啊。驴子哈，在马被大量使用之前也是王所用的，起码在以色列的王常常用哈。大卫和他的儿子用的是骡子，各位，骡子跟驴子不一样哈。 这个撒母耳记下十八章第九节，还有列王记上一章三十三节，大卫和他的儿子骑骡子。那么士师记十章四节、十二章十四节，还有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二节，那个王是骑驴子的哈，那都是跟战马不一样。那么这个王，上圣经里的王也是给人和平的。那么这个和平的君呢，又是以赛亚书讲的最多哈。有一个子会赐给我们，有一个儿子会赐给我们，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上帝会赐给我们他的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呢，会把和平带给我们。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十节哈，就是在圣山上面有这个王在治理我们。这个王治理我们的时候，我们当中就有和平。各位记得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耶稣就成就了人和人之间的和平。这我们也需要做。我在家里小孩吵架的时候，到最后也是爸爸妈妈要促成那个和平，但那和平往往是用铁腕促成的，两个人再打我就打你们。这个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和平，上帝给我们的和平是用十字架促成的。耶稣替我们的死带来的圣灵，上帝对我们的称义，使我们心被恩感，能够跟神跟人和好。这个和平也是全地的，耶稣的统管或者上帝幕后他的统管，是那个 和平会在列国，他的权柄从这海到那海，从大河一直到地极，没有限制的。我们要像以赛亚书也是说，你要放开你的橛子，你要扩大你的帐幕。当然我们今天这是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哈，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大大的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向左向右开展。教会不断的开展，不是我们要扩大势力，而这个世界上罪恶痛苦的人需要这样的福音，我们要不断的到每个地方去传扬，而且把这样的福音，把这样的和平的君王的福音带给别人。他公义，他谦和，他带来和平，当然他有权柄。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